南无。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书文。问云：此无量亦可及无量之无量者，还有正否？答：例如华严中说。超文：上引观书云，此无量是有量之无量，而言亦可及无量之无量者，以经文正是华严故。彼经十回向文云：无量阿僧祇，诗云：此非数中之一，但是无数之言。若令是数，便当局限。经经亦云：无量无边阿僧祇。二经文是亦即相类，故年彼佛受命，亦可即是更无限量之无量也。问：华严受量品，为娑婆世界一劫，为极乐世界一昼夜，极乐世界一昼夜为袈裟床世界一昼夜，辗转节日相对，乃至百万阿僧祇世界，及于莲圣莲华，则极乐谨慎娑婆列后殊胜，安得更为无限量之无量乎？答：彼超诗云：三身即容，三寿无碍，即长能短，既短恒长，无长无短，长短存焉，一一圆融，言思思绝，其意自明，不恼更变。好，请看这一段。前面讨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其人民啊，他们的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种讨论呢，这个无量是属于有限量的数量呢，还是属于无限量的数量呢？那莲池大师啊，给出了两种，大部分注经家都认为啊，这个实在是有数量，所以用阿僧祇来计算，就叫啊，这个就叫有量里面的无量啊。那还有一种，就从大不可思议的法界来说啊，也可以称为无量之无量啊。那么这种寿命无量来自两种力量，一种是佛的，一种是自功德的啊。那么下面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讨论，说这个寿命无量啊，这个建立无量之无量的这个判言呢啊，是不是有证据呢？莲池大师在这里回答啊，是引用《华严经》十回向品来 加以证明。古德在《观经书》里面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寿命寿量有一个有量之无量的界定了。那莲池大师进一步谈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及其人民的寿命也可以称为无量之无量。其证据就在于《阿弥陀经》它跟《华严经》是同一圆顿之教。后面前面谈这个判教的时候莲池大师一一加以对比，就是华严的这个世事无碍境界具体体现在十玄门，而阿弥陀经当然也含摄无量寿经二经同步也都一一具备世事无碍的十玄门。所以由正知见的祖师注经家都有一个基本判言，就是阿弥陀经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所以他们的境界义理相似。好，用这个相似呢就引用华严经十回向文了。华严经谈到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有十地一一展开了这些菩萨41个阶位的这种因心果报的叙述。在这叙述里面我们现在结下安居正准备要诵华严经了。大家看看这个经文里面十回向文的篇幅最长。善财童子53参在入法界品里面53参继位的十住十行十回向比如十住位初住的德云比丘，即原教的初住位十行位的善见比丘，即十行位的初行十回向的继位，第一回向的是青莲花长者，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又叫玉香长者专门和各种香的，以香来做佛事的，以和这个香来表达这个要以六度四色这些法要回到众生那去，要慈悲不舍任意众生。所以如前面十住十行是以比丘作为主要的象征，侧重在自行和处世间的这个修行，那十回向以一个长者作为一个象征，要回到众生那去那这个回向那是一个大菩萨的一种大悲心的体现了，一种无我的这种精神。所以回向一般讲回向众生，一切修行功德回向众生，令一切众生得解脱回向菩提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回向实际，回向法界。好，那这个当回向法界的时候，法界就是实相，所以他就一一展开了一种无穷尽的无量的这种庄严，这种功德，这种神通种种妙用所以在十回向文里面谈到无量阿僧祇这个概念这个清凉国师就解释，这个无量阿僧祇不是数量里面的之一了，就是不是可以计算的 只是表达无数的这个意思，无数就是无穷尽。它进入啊，你江河湖泊都能可计算，那回归大海你没办法计算啊。所以呢就是无数之年啊。如果你对于无量阿僧祇还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哪怕这个数字很大啊，有一定的数字，它还是有局限的。唯有超越数字，它才是无限，就没有局限啊。好，那这个这些清凉国师都是很有权威性的注解了。用这个观点来看，阿弥陀经在这里也讲无量无边阿僧祇这个概念，还加了两个字啊，无边啊。所以这个两部经的经文的这种啊，这个文饰啊，啊，这个意蕴极为相似啊，所以可以断言，阿弥陀佛的寿命以及人民的寿命也可以称为更无限量之无量的这个概念，是超越数量的那个无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有人继续就用华严经数量品来说了。这一品的经文不是很长啊，就是把一些啊这个世界的时间的对比。那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劫，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堪忍的世界，一劫的时间相当于极乐世界的一昼夜啊，极乐世界的一劫相当于袈裟床啊，袈裟床世界的一昼夜。那这个对比是在告诉一桩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堪忍世界啊，它的时间啊长，表明它比较烈啊，相当于极乐世界一昼夜，极乐世界的一昼夜相当于极乐世界一劫。啊，相当于说不是一劫，相说明它优胜一点。好，如果用这个来说，那袈裟床世界的一昼夜相当于极乐世界一劫，那袈裟床显然就比极乐世界优胜一点咯。啊，那袈裟床世界又啊一劫相当于不退转阴身轮世界的啊一昼夜。啊，它就辗转的一劫和一日的相比较，乃至比较到百万阿僧祇世界啊，最后呢就是圣莲花世界啊。那这样对比，圣莲花世界就站在了宝塔尖顶上了，那它的各种情况比极乐世界优胜之极了啊。所以极乐世界仅仅啊胜过娑婆世界，跟圣莲花世界相比，那这种啊漏裂应该是距离更大。那怎么就能够得出结论啊？极乐世界的佛和人民的寿命就是无量之无量呢？啊？那如果极乐世界都叫无量之无量，又把圣莲花世界置于何处呢？啊，是这么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些疑问都是在我们凡夫的分别心里面建立的一些啊概念啊。这里啊，这个莲池大师还是引用啊清凉国师的啊解释来加以回答啊。这个回答是不一定要给出一个这样的说明，在这种对比当中啊，有些不可思议的法义在里面啊。所以这里清凉国师抄里面就解释三身即融，就是在佛的层面，法 法身、报身、应化身是圆融的。啊，既能三身圆融，那法报化三身的寿命也就无有障碍。那无有障碍就相即相入了，所以既长能短，既短恒长。啊，既长啊，就是指它的报身的寿命很长，但报身即是应化身。啊，应化身的寿命有时候短，由于它是随众生的因缘来表现的寿命，所以报身即应身，也就是说寿命啊，即长寿也可以是短寿啊。那应化身的寿命短，但应化身当下它也是报身，所以即短寿也常常也称为长寿啊。那无长寿无短寿啊，就报身啊应身的寿命及法身的寿命啊，这就是伤遮两边了啊。那长寿短寿啊同时伤尘啊，也就表明法身即是报身和应化身了啊。所以这里就一一圆融，三身既能圆融，它就不是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所能表达的了啊。既长能短啊，既长能短你不能说它绝对就是报身，既短恒长你不能说它绝对就是应化身啊，乃至长短都伤存，你也不可以说它决定是报法身啊。所以呢，这些啊都是要在一个超越性的层面、绝代的层面啊去限量把握啊，这样它内在的法义啊自明自然显现啊，不必在我们的心意识里面去加以啊辨别了。好，请看下面书文。又寿命光明者，约而言之，少色多故，二不明题。子曰：无量寿者，约之又约，体色用故。若据说者，依报正报，悉皆无量。超文：约言者，佛具万德，今直举寿命光明者，如华严八地言身相无量，智慧无量，方便无量，光明无量，清净音声无量等，则之举二世者，以少失多也。体色用者，或难，即光寿伤举，云何大本及观经题，皆指云无量寿，不言光者，夫是何意？良以一真如心，无去无来，根古根今，其寿无量，其光亦耳。金体金光不相离故，起信云心性不齐，即是大智慧光明，骤变法界，不齐寿也，智慧光也，言寿则光在其中，故单举也。一正无量者，自佛一生所有功德，即如下文声闻菩萨，乃至前之南往行树等种种庄严，悉无量故。好，这里讨论阿弥陀佛的这种两个核心功德，是谈为什么称为阿弥陀，是由于他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这两个无量是从啊这个 概略、简略的层面来加以表述的，是以少是多的一种表述。无量寿经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都只是谈无量寿者，这就是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约之又约的啊，表达他的体啊，里面就含摄他的妙用，体就是无量寿，用就是无量光啊，体摄用故。如果要具体的展开去说阿弥陀佛的功德的话，由他的清净平等心所显现的依报的庄严，以及他的愿力所成就的啊正报的庄严，那都是无量的啊，悉皆无量。为什么说这是啊简约的去说呢？啊，是阿弥陀佛具足万德啊，万德就是无量无边的德能了啊。现在在这里只是举出寿命和光明者，是从他简约来说。我们不要以为阿弥陀佛只有啊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其他的可能就不怎么地啊啊，不是这样的。在《华严经》谈十地菩萨啊，其中表达八地菩萨，就不动地菩萨了。不动地菩萨跟前七地菩萨有一个本质上的啊不同啊，就是前七地虽能啊修种种波罗蜜功德无量，也能示现种种的八相成道啊，但是都要着意啊，还没有离开心意识。到了八地才彻底离开心意识啊，是无着妙用啊。到无着妙用的情况下，那就什么都无量了，他的啊身相无量，那就不是八万，不是三十二相八万四随性好，也不是八万四千相和八万四千好，乃是无量相无量好了啊，就身相无量啊，智慧无量啊，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无量啊，身光啊无量啊，说法的音声无量啊等等啊，当然也包括神通无量、辩才无量啊这些啊，所以你看八地菩萨都有这种无量的功德，那阿弥陀佛更是具备，所以就知道举出寿命、光明这两种无量，只是以少来摄多啊，表达以体摄用啊，以少摄多啊，以少摄多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体和用的关系。有人就急难了啊，既能阿弥陀佛是以无量光、无量寿来商举啊，两个来标举出来，那为什么大本无量寿经和观经的题目啊，只是说无量寿呢？为什么不说无量寿、无量光呢？啊，就是不念无量光，这是什么意思呢？好，这里就得要理解体用的关系。这个无量寿是表达真如本觉啊之心啊，这个真如本觉妙明之心啊，是超越时间的，是超越空间的。超越空间就是无去无来，超越时间就是三际坐断根骨根筋啊，无始无终，寿命无量啊。那无量寿受它的体，那有无量寿必然就有无量光啊，尽即光通达呀，即照含虚空啊，这就比喻晶体啊，这个 黄金的体性清净，那么它当下就有，就能放光。金体金光，它两者是不相离的啊。镜子也是个镜体镜光，你这面镜子擦得很干净，那当然它就有光亮啊。所以这个无量寿就是表达我们极静的啊不动的心啊。马明菩萨在大性起心论里面也表达这个体用关系啊，心性不起啊，就是心性不起就无念的状态了，无动的心性不起，无念极静状态，当下就有大智慧光明，周边虚空法界就有光啊。所以这个不起就是不动，无念无相，清净平等，这就是无量寿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汉语讲佛啊，这个啊，佛说大圣无量无啊清净平等觉经，清净平等觉经就是指啊无量寿的意思。清净平等就是寿的一种表达啊。所以清净平等就是啊无念无住无相不动啊，这就是寿啊。智慧就是光明啊。所以谈无量寿的时候，无量光就在其中。所以啊，单一标举含摄两种啊。依报庄严和正报庄严也是无量的啊。这个阿弥啊陀佛他的自证的种种功德无量啊，由他自证的无量的心性当中所展开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也是无量的。包括前面谈到的啊，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还有种种楼阁啊，种种宝池啊，种种鸟啊，这些庄严都可以说是无量啊，超越数量的那种绝代的无量。好，请看下面书文：称理则自信常照，是光明义；自信常积，是寿命义；自信极照不二，是阿弥陀意。超文：灵明洞彻，光觉压视，斩棘长痕，寿何筹算？长痕而浮洞彻，故极寿而光；洞彻而亦长痕，故极光而寿。如是，则阿弥陀佛虽过十万亿刹之外，而实于此娑婆世界众生心中结跏趺坐，俨然不动，何乃配长生之觉，汪至伤亡？复槁日之明，翻成黑暗。心本是佛，自昧自心；佛本是心，自迷自佛。好，对这句经文在消归自信来理解了啊。这个消归自信理解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啊。 阿弥陀佛啊，不离我们当下一念戒耳之心。从真如离体上来说，我们的自信啊，自信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常照，恒常的具有光明的照用啊，所以每天常照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我们的行为啊动作都要借助这种啊常照的能量来驱动啊，所以自信常照是光明的意思。自信常积啊，我们自信有本质即定的这种德能啊，这就是寿命的意思。自信即照不二啊，具有无量寿的即定，又有无量光的照用啊，这两者是有深刻的辩证关系，不二就是同一啊，真如离体啊，这就是阿弥陀的意思。所以这样阿弥陀佛全体就是我们的自信了，当人的自信。从这里来了解自信弥陀啊这个啊含义。好，那这来阐明我们当下一念的性体跟阿弥陀的啊阿弥陀佛的内在关联啊，灵明洞彻啊，光觉压视，就是无量光，它不是一般的光明，它有灵妙啊，灵明洞彻啊，洞彻是啊，通上通下啊啊，了达一切啊，灵呢代表它的一种内聚的般若智慧。啊，明就是光明透亮，啊，无量光的心光现前就不会有黑暗，啊，这个光明是无量光，没有边际，没有限量，啊，这叫光觉压视，啊，这个无量光的体性就横遍十方了，啊。斩集长恒啊，就是我们啊这个极定呢啊，斩集极到了极点就叫斩集啊，恒常就是这个样子啊，极尽的本体就数穷三际了啊，数穷三际就根古根今，就无始无终，在这里想要计算这个寿命呢就没有办法算清楚了啊。好，那么长极的啊这个体性啊，又具有着光明的照用啊，洞彻一切，也就表明无量寿的当下也就是无量光啊，无量光的洞彻当下就有无量寿的斩集，所以无量光就即是无量寿。好，这两者一定要啊整合在一起。如果你有无量寿没有无量光，那就是枯定啊，就是完空啊，断空啊。如果你无量光的当下没有无量寿，你这种光明智慧就可能是狂吠啊，不正啊，所以这两者啊一定是要整合在一起啊，这两者也就是从修行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修止观呢？修止观就是由于我们具有着啊这个自信即照不二的这种特点，由无量寿的功能可以升起止修止的能力，由无量寿的性德啊，由无量光的性德，可能就可以升起修观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止观修止观，止观上运 啊，就能达到定慧，啊，有止就有定，有观就有慧，啊，有这个定慧呢，就会有吉兆，有吉兆就会有光寿，有光寿就是阿弥陀佛，啊，光寿一体不二就是阿弥陀佛。好，从这个意义上来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当下一念的心性亲切关联。啊，阿弥陀佛在事相上虽能是过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刹之外的极乐世界的一个教主，但是阿弥陀佛不在我们借一念心性之外，阿弥陀佛是建立在我们心性本体的基础上，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在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但真实的就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心中，当下就在我们心中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啊，结跏不动，俨然不动，代表着无量寿的这种极定。啊，同时呢，在结跏不动当中，又有大智慧光明的显现，所以这种光明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令我们无论做世间的事业，还是处世间的道业，都是仰靠着无量光寿的德能的加批才能成就的。啊，啊，了解我们自信是这样的尊严，啊，我们啊就要深刻的反省，常常我们迷失了这桩事情了。所以莲师大师啊非常的感慨，啊，何乃配床身之觉，就是我们本具无量寿的啊这样的啊德能，但是我们迷失了这种德能，就冤枉的啊那个伤亡，伤亡就是夭折了啊，这个未成年而死亡就叫伤啊，所以我们啊就回归不到无量寿的这种性德当中啊，就借助着无量寿的德能造了很多的恶业啊，于是我们就轮回三界，寿命短暂啊，这叫妄自伤亡。本来我们具有无量光，形同槁日的光明，但是我们也用啊分别啊啊执着给它遮盖住了啊，反而翻成了无明的黑暗长夜啊，这是很深沉的生命的感慨和悲哀啊。何乃配长生之觉，妄自伤亡，复槁日之明，翻成黑暗。这两句正是我们当下业力凡夫的写照。啊啊，那么当下一念的心本来是佛，但是我们昧失了我们的心性。啊，佛不在我们心外，佛本是心啊，但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天真佛啊，于是我们本来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众生，现在都成了轮回颠倒苦不堪言的业力凡夫了啊。所以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回光返照，我们也要成为啊无量寿无量光的啊这种核心功德，以及延伸的无量的无量功德的这个阿弥陀佛，是我们未来一定可以证得的。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书文已知彼佛得名之意，为神彼佛成佛至今 今几何时，劫者聚云劫波，此云十分，十劫者一云大劫，一云小劫，今未明远，因是大劫。又十大劫，亦是一其复机之说。旧机而言，成佛以来亦因无量，如法华中说。好，请看这个经文，这是表达正报的教主阿弥陀佛前面就显示了阿弥陀佛两种核心功德那么这句经文是表达这个阿弥陀佛成佛的时间道成远劫。经文是佛这样提醒舍利佛了，舍利佛阿弥陀佛成就佛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大劫了就这个经文，看看这书文前面的讨论已经知道阿弥陀佛得这个名号的意思法义那下面就得要了解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是多长的时间，有多长时间这个劫的概念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具体梵文是劫波，翻译中文叫时分这个时劫呢到底是十小劫还是十大劫注经家这两种观点都有但莲池大师在这里选择的是从经文来看还是要表达阿弥陀佛成佛的久远，所以选择应该是十大劫十大劫也是玄奘大师翻译阿弥陀经直接也标明是十大劫。好，进一步还在讨论这个十大劫只是从极门来说，从这一极门就是阿弥陀佛这一期属应众生根基来救度的这方面来加以解说那从本门来说法华经讲极门和本门，本门门本门就是从它根本的那个本体来说，就旧机而言，那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也就不仅仅是十大劫了，乃是无量无边的阿僧祇的劫数这一点下面会引用华严经来加以佐证。好，请看抄文，一大劫者成住坏空，隔二十小劫，八十劫中方成大劫。云十大劫是八百小劫也，今亦为名成佛久远而曰小劫，未见其缘。今依唐一云十大劫，亦因无量者，如法华中众疑世尊成佛未久，云何旷劫菩萨是属教化？佛言：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劫，则弥陀成佛岂可量乎？好，解释一大劫，一大劫有四个终劫，就成住坏空、 尘劫、住劫、坏劫、空劫，啊，这是一大劫数了，啊，每个中劫又有20个小劫，比如现在我们属于住劫的，啊，住劫里面的简劫的第九劫，简劫的第九劫啊，那这个。住劫20小劫之后，这个世界就要坏了，坏就要经过三大灾：水灾、火灾、风灾。啊，这三大灾全都啊经历了，那就成了空劫啊，啊什么都没有。空劫20小劫以后，慢慢的就到了尘劫，啊，它是循环往复，啊，所以80小劫中才成一大劫。所以这里讲10大劫的话，那就有800小劫了，这么时间。那劫的时间都很，数量都很长，啊，我们都很难计算它有多少啊这个数量。所以常常佛经是用比喻，啊，一小节的时间，比如啊一块方圆40里的啊。大石头啊，天人每100年下来一次，用他很轻柔的衣服拂一下啊，100年拂一下，直到把40里的这块巨大的石头拂成的灰尘啊，这就是一小节。那你想想，那都时间很漫长啊。好，那小节跟一大节相比，那又相差很多了啊，这个因为一大节就是80小节啊。那阿弥陀经从上下文义来看，是为了说明阿弥陀佛成佛的久远啊，所以如果理解为小节呢，就不能说明他成佛久远。所以先就以玄奘大师在唐一本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直接翻译成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大劫了啊。好，这是一个从这一期教化众生的啊集门来说。现在谈到本名救济而年啊，这就对这个经文呢加以了更透彻的把握，也是在大不可思议的层面上去加以理解，啊，这个理解呢，啊，莲池大师，啊，确实他就具有大乘圆顿的那种慧眼，来给我们展开这一层意思。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也应该是无量无边的劫数，不仅仅是局限在十大劫。好，这里引用《法华经》。《法华经》是大乘纯元的一部经典，号称成佛的法华，是释迦牟尼佛72岁开始宣说啊，50说法，最后8年宣说法华。啊，《法华经》的宣说号称是啊。佛对一切啊弟子啊最后的啊最大的恩赐啊，比喻一个国王啊，这个带了很多的将士啊打仗，战胜了其他国家，给了很多的大臣大将的种种的赐予啊，赐予他们的衣服、黄金啊、官位等等。但是从来不会把他头顶上的那个宝节当中的那颗珠子宝珠啊这个赐予出来啊。那这个法华最后说法华，就不是赐予一般的黄金衣服官位了，而是把这个宝珠恩赐出去啊，是这么一部经典啊。所以讲法华的时候要啊，种种内向，而且要鉴别5000啊，真上万人退席啊。好， 法华经大家看一看都充满着大不可思议了啊。当时你看这个从地涌出品是第十五这个句品里面就前面是安乐行品，安乐行品谈到在佛灭度之后宣说法华经的功德这些讲完之后这个在灵鹫山说这个法华经的功德，那么他方世界的菩萨这个也过来数量很多，数量多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八恒河沙数，有八个恒河沙那个数量的那些菩萨听闻到释迦牟尼佛说弘扬法华经的功德很大，就发愿也愿意就不回自己的刹土，就愿意在娑婆世界来流通宣言法华经这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同意就是不需汝等就是不需要你们在这里弘传法华经，就是在娑婆世界我所教化的就有无数诸菩萨等能护持这部经释迦牟尼佛这一说完，就从我们的下方从地下涌出了无量无边的这些菩萨这些菩萨身都是真金色具有三十二相无量光明那这些菩萨一从地下涌出来之后就用供养赞叹佛，赞叹佛，这个礼拜赞叹佛的时间经过了五十小节你看看五十小节才做完这个礼节，那说明人数多但是法华会上这些地球的众生那怎么办呢？佛用他的威神力量使这个愚慧的大众感觉上只有半天好，在这个看到这么多菩萨从地下涌出来，这弥勒菩萨以及愚慧大众都很惊奇都很怀疑这个就问这么多菩萨，我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的身份呢，也常常到他方世界去游历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菩萨，不认识而且看这些菩萨具有大威德大福德，当时在无量劫数广修菩萨大恨才能成就的功德不知道这些菩萨是谁教化的谁为其师那释迦牟尼佛说都是我教化的那弥勒菩萨，其实弥勒菩萨心里很明白，但是要为愚慧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凡夫还有未来众生要解释这个疑团呢怎么是你教化的？在我们看来你这个出家在离伽耶城不远的菩提迦叶菩提树下成道以来只有四十来年嘛，四十来年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能教化这么多的菩萨，而这些菩萨都是要在很长的时间修行才能成就的，那这个很奇怪这就好像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长得头发很黑很年轻然后有一个一百岁的老年人站在那里白发苍苍这个老年人一百岁的老年人叫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为爸为父亲这个年轻人也说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儿子他觉得很奇怪嘛，这怎么能成立呢你看这个就是最后释迦 佛啊，释迦牟尼佛就和盘告诉弥勒以及与会大众，说你们看我是成佛以来这四十几年，实际上我告诉你们，我真实成佛以来是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有他劫？是这么长的时间成佛的，那对这个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有他劫，我们还是没有个概念，然后佛进一步用比喻来说，就是譬如有一个人，把这个所有的世界的地种啊、大地都碎为微尘，细末微尘，然后把这些微尘过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这么多国来下一层，下一个微尘，然后再往东边走，又过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国，这么多国刹土，再下一层，直到把这个微尘全都下尽。那你想想，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我们的脑袋的脑子的容量很小那问佛就问诸善男子，在你认为怎么样？是这些下了尘和没有下尘的这些世界到底有多少？你的思维较计，你知其数量否？那弥勒菩萨以及与会大众都禀白佛陀哟，说世尊，这些世界下微尘，这样的把这个微尘都下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是无量无边的，不是数量所能算得清楚的，也不是心力所能及的。好，说到这里佛就告诉大众了，诸善男子，我现在要明确的这个宣于汝等就是世足世界，就是这些世界若着微尘即不着者，就是着微尘的刹土还中间没有着微尘的刹土，再把这些世界的地呀，再把它碎为微尘，第二层碎为微尘，这个一微尘就是一劫。那你想想，这个一微尘一劫，好，那我成佛以来比这个劫数微尘劫数还要超过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一看这个，一下子这个心量一下子就打开的无边无际了好，就是在那么久远的劫数当中成佛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常常在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讲经说法，教化众生。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不仅仅是梵网经说的只有八千次的往返，那远远超过这个数量了不仅在娑婆世界示现作佛，而且在其他的世界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其他世界也示现作佛教化众生。所以释迦牟尼的分身就很多，所以在他方刹土他的名号不一样，寿命不一样，教法不一样这个善巧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法华经》开权显实这个由极门到本明和盘托出这个小根基的人听了，那都是听了会害怕呀会不相信呢，会生起诽谤之心呢 所以法华会上都要鉴别啊，那些枯枝败叶、退役加衣呀、啊非常之人才能听非常之法呀、啊，好，那这样看起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劫，那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又怎么可能就只有十小劫呢？啊，这个《法华经》上，这个大通至圣如来的那个法会上，啊，在那一期，啊，下面会谈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都是十六王子的之一，啊，那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劫。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劫亦复如是，啊，是这个意思。这样我们一下子就对这个经文的理解的深广度就是会啊更深邃一点，同时理解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是这一期应众生的根基所示现的，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一期夫妻来示现八十岁的啊这样的一期的教化一样。好，请看下面。书文：若考阿弥陀佛成佛以前因地，不但法藏一因，有多种因，如竹经中说。抄文：法藏因者，大本云，定光佛前五十三佛，名四自在王，法藏实为国王，舍卫出家，发四十八愿，今阿弥陀佛是法藏所成之佛也。多种因者：一、法华经。大通至圣如来时，十六王子出家进修犯恨，求无上菩提，佛灭度后常要说是妙法华经，后悉成佛。第九王子于西方成佛，彼王子者今阿弥陀佛是。好，先看这一段。进一步来考察阿弥陀佛他的因行啊果报啊，他成佛以前因地的修行。因地修行啊，在《无量寿经》所展开的是法藏比丘这一因。然而在大乘的方等经典当中也多有记载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经卷啊，也就因地当中不止一因，乃是有多种因行了啊。这里就是竹经中说，但法藏菩萨的因行却是阿弥陀佛的因行当中的正面宣说，以这个为主啊，这就体现在《无量寿经》里面。《无量寿经》也是一部啊非常奇特的经典啊。佛讲《无量寿经》之前，也是放光现瑞。放光现瑞，阿难尊者啊见到佛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就非常的啊这个惊讶啊，自是佛以来从未见到这样的瑞相，那是不是今天啊住佛所住啊要宣说啊甚深的法义？佛对 阿难尊者这一问非常赞叹啊，说这你问这个，我放光现内该啊说啊为什么要放光现内啊？你这一问是你自己问出来的，还是昨天来叫你问出来的？阿难尊者说是我自己啊问出来的。所以佛就赞叹他这一问的功德啊，你这一问的功德甚于供养一世天下所有的圣人啊，是由于你这一问能够把这个救度九法界的众生的净土法门问出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好，并且告诉阿难尊者啊，诸佛智慧啊得大自在啊，限量清净啊，就开始宣说阿弥陀佛的因地了啊。那宣说这个因地所展开的时间的这种维度啊，也是非常的久远啊。首先就谈到啊，来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说啊，不可思议无央数劫。你看用的这些结束的界定词，也就是非常久远的啊历史啊。但是这是谈一个历史，不是谈一个神话。在这个无量久远不可思议无央数劫展开了五十三尊古佛的示现啊，这样的历史的画卷那是大史诗都涵盖不了的啊。这五十三尊古佛在最前面谈到的是定光佛啊，也就是燃灯佛啊。这个五十三尊古佛是向前推还是啊向后推啊？五种原译本各有不同。汉武两仪呢，是把定光佛放在最久远的，然后从定光佛、圆面佛慢慢排过来，啊，这是顺推。那啊，这个曹魏、唐一本还有汉一本是把定光佛放在最近的一尊佛，然后向上向古代去推，啊，所以我们啊就说这就叫定光佛前有五十三尊古佛示现，一般我们采用这样的说法啊。那定光佛我们一般啊就比较亲切一点啊，定光佛在《金刚经》也谈到。定光佛就是释迦牟尼啊，在第二阿僧祇劫用七支莲花啊供佛啊布法眼尼啊得佛受记的清教士啊，是定光佛受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之记的啊。第五十三尊佛最后就是四自在王佛。如果我们知道定光佛跟释迦牟尼佛具有这样的一个关联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是在娑婆世界成佛的啊，他就表达着五十三尊古佛所示现作佛的这么一个区域就在娑婆世界。了解这一点很重要。那了解这，那么在四自在王的座下，四自在王佛所示现的那个啊，时空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寿命很长啊。四自在王佛的寿命是四十二劫，有四十二劫的寿命才能够允许啊法藏菩萨思维四十八大愿，思维五劫。如果他寿命只有我们这里的一百岁，那他啊，刚想四十八大愿，还没想个头绪，就呜呼哀哉了。他一定时间很长，啊，那寿命长说明他福报大，是不是啊？智慧高深，心量广阔，啊，所以这位法藏 比丘原来就在这里做大国王，大国王善根深厚，布施四自在王佛，听四自在王佛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他心开一解，心开一解就大彻大悟了，当下他就寻发无上道义，就是发起了这个无上菩提心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发起来了，那他看这个国王的位置就看不上眼了啊，价值量就很低了啊，所以他要寻求生命的最高的真实的价值，就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照。是未出家，由于他是大国王的这种福报，所以他的心量第一，苦恨第一，大乘第一，明记第一啊，这个意志力第一啊，就是非常超胜啊，这样他就很快他就证到了相当的位置。首先他在四自在王佛座下用偈颂来赞叹佛的功德，然后就发了一个总愿啊，我愿我这个建立一个超胜诸佛的刹土，国罗尼环啊，道场第一，安利所有的众生快速的成佛啊，这是然后四十八大愿也是在四自在王佛的加持之下，考察他方世界种种的刹土的情形啊，首先做大设计师啊，大设计师首先要调研啊，就他方世界啊，开始是四在王佛显现他方世界的净土和秽土的情形给他看，然后他中途忽然自诚心所感，也是佛地所加，自己就得到了天眼通，自己就能够看到啊。四自在王佛跟他讲他方世界的情形是讲了一千亿岁这么长的时间，那是一个视听教学了，一千亿岁。所以法藏菩萨发愿之前，他这做了很详细的这种调研工作，他方净土的好的东西全都把它整合起来，他方刹土坏的东西全都把它剔除啊，在内心酝酿的非常的精纯，然后对他方世界九法界众生的根基种种的形状也了如指掌啊，把这个一体都考得清楚了啊，才称信宣说四十八大愿。所以四十八大愿的这种蓝图的出来是经过了五劫的时间啊，不是像我们发个愿头脑发热就发个愿出来根本就没经过思维啊，没有经过思维到时候又实现不了，或者勉强去实现自己受不了啊，所以常常说发个愿过段时间哎呀那个愿不行，我要修改那你肯定要修改，因为你是妄心发出来的。法藏菩萨的四十八大愿是他真实性发出来的，叫称性发出，称和法性的发出，这时候发大愿的时候他已经是登地菩萨甚至是八地菩萨的水平发的大愿，所以他是真实可靠的啊。好，由这个四十八大愿引导他无央数劫的这种大恨呢最后六度万恨种种的这个提供累德等大愿完成的当下，这位法藏菩萨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阿弥陀佛了所以现在讲阿弥陀佛就是法藏菩萨所成就的这尊佛了这是正面的谈阿弥陀佛的因地的主因。好，那么同时阿弥陀佛他因地当中有很多的示现或者示现国王，或者示现王子，或者示现比丘，或者示现刀立天王等等这些示现。好，这些示现呢每一期就是多种因行了 这种多种音型在这里呢，这个莲池大师选了经典的这个八部经典来谈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他所做的种种的德行，或者要说大乘经典，或者发大愿或者总持大乘佛法，或者以国王的身份供养佛陀，或者弘扬经典，或者精勤念佛，或者修行禅定或者行种种波罗蜜等这些。好，这里我们先看第一《法华经》所表达的。《法华经》在化成品里面谈到大通智胜如来。大通智胜如来也就是古佛早已灭度灭度久远他所住的国刹土叫好相，结名为大相。大通智胜如来的寿命是540万亿那由他劫，也是寿命很长。在这部经典当中《法华经》化成品谈大通智胜如来也是大国王舍卫出家然后在菩提树下端坐十小劫佛法不现前十小劫之后佛法现前成就佛道，然后放光在东南西北四维上下，那些大梵天王看到宫殿放光前所未有，各自商议是什么原因寻光来找就找到了大通智胜如来成佛的地方这些大梵天王天人做种种供养请佛说法大通智胜如来的这个未出家之前做国王时候有16个王子这16王子也是善根深厚，看到父王成佛了也都出家了，就是16位菩萨沙弥那这些大通智胜如来先也是说三乘佛法，最后呢就说法华经，说法华经就说了8000劫了释迦牟尼佛最后说法华经是说了8年那个大通智胜如来说法华经说的8000劫说完这个法华经之后，大通智胜佛就入禁食，入禅定。入禅定16沙弥菩萨就带佛来辅讲法华经。所以沙弥菩萨教化了600万亿那由他这么多众生这些被这些沙弥菩萨教化的这些众生，生生世世跟这个沙弥菩萨形影不离，包括释迦牟尼佛坐下这些与会的大众，就多有在大通智胜如来发菩提心听过这位沙弥菩萨讲法华经的这些行人，然而常常是退转到声闻位但由于听过法华经，又在这一世又相值了那么所以这些以后大通智胜如来灭度之后，这16王子菩萨了还是常常要说这个妙法华经 后来这十六王子都成佛了，成佛呢，第九个王子就在西方成佛，就是阿弥陀佛，第十六个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好，请看下面。二，《悲华经》云：无量劫前，有转轮王，名无真念，供养宝藏如来。时王发愿，愿成佛时，国中种种清净庄严，佛于受记。过恒河沙劫，西方世界作佛，国民安乐，彼国王者，今阿弥陀佛是。三，大乘方等总持经云：无垢厌嗔起王，如来时有尽命比丘总持足经十四亿部，随众生愿要广为说法，彼比丘者，今阿弥陀佛是。四，贤劫经云：云雷侯如来时有王子，名尽福报众因供养彼佛，彼王子者，今阿弥陀佛是。五，彼君又云：金龙觉光佛时有法师，名无限量宝音行，力弘金法，彼法师者，今阿弥陀佛是。好，先看这段。悲华经也是学习净土法门应该看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在这部经典当中，也是展开的时空的这种场景非常的宏大在无央数劫以前谈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因地在一世做转轮圣王，叫无真念他虽然是转轮圣王，但是没有发菩提心他有一个大臣叫宝海梵志这个大臣呢倒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这么一个行人了。是由于宝海梵志的劝勉让这位无真念国王只是修福报供养宝藏如来，但是没有发菩提心在大臣宝海梵志的劝勉之下这位转轮圣王还有一千个王子也劝勉一千个王子都发菩提心那么经过八年的进食的思维这位转轮圣王就发了大愿愿建立净土成佛的时候，国中种种清净庄严那么宝藏如来就给他受记是这个发愿之后，过恒河沙劫，将在西方世界作佛，国民安乐那么就号佛号为阿弥陀佛。所以这个转轮无真念转轮圣王就是阿弥陀佛的今天的阿弥陀佛。在这部经典当中，这位宝海梵志是以大悲心发了五百大愿，是发愿在人寿百岁的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示现作佛。当他发出这个大愿的时候，大地为之震动，因为与会的菩萨发愿都是在净土取净土作佛就是有大悲心的菩萨想在秽土成佛，也最多感发在人寿千岁的时候实现作佛然而唯有这个宝海梵志菩萨大悲心非常猛烈， 要在人寿百岁的五浊恶世实现浊佛，这是非常难发出的悲愿啊。所以在这个经典当中，对这个秽土取佛表达着高度的赞叹啊。从中也看到啊，我们这些五浊恶世的啊众生能听闻净土法门，幸亏这个宝海梵志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发的这么一个深重的悲愿啊。好，那么第三部经是谈到大乘方等总持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啊，就啊，这也是啊与会的大众啊来啊请佛，那是佛即将要涅槃的啊前夕，大家请佛说方等总持的啊法门。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追溯啊，这个以前有尊佛叫无垢厌称王如来啊，这尊佛寿命也有八万那由他岁，也寿命也很长。在这个佛的座下有一个比丘叫净命比丘啊，这个非常啊得佛的法义啊，总持足经14亿部啊，大乘经典600万部啊，是佛座下的大法师，能够随种种啊众生的根基号要广为宣说啊佛法。在这部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在追溯一个什么事情呢？对于讲正法的法师一定要赞叹扶持，不能去诽谤啊。他这里就讲到净命比丘的那个时代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比丘叫达摩比丘，达摩比丘也能够通达千部经典啊，自证的功夫也能达到4禅啊，但是有嫉妒心啊，尤其对净命比丘呢有诽谤啊，跟很多信众说你们不要听净命比丘说什么，他又不持戒，讲的不是正法等等，这些就是诽谤净命比丘啊。由于这个恶意的诽谤，这位达摩比丘命中之后堕到地狱里面70劫啊，然后从地狱受苦回来，还要经过恶鬼畜生啊，辗转到人道，还是贫穷下贱啊。那这个啊，佛说这位达摩比丘就是我的前身啊，以身啊示现，这样不能诽谤其他的正法的法师啊。那么这位净命比丘在无垢厌称起王如来灭度之后，也受这个佛的啊辅助啊，守护流通这个方等总持法门啊。那么这个比丘就是阿弥陀佛啊。啊，衔接经啊又谈到在雷音侯如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王子了啊，这个王子就有福报啊，叫净福报众因王子，他就用种种香花饮食衣服啊音乐啊床幡来供养雷云侯佛了啊，这位王子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那这部经又谈到在金龙觉光佛示现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叫无限量宝音行啊，他啊得种种三昧来努力的弘扬经法啊。 那么这位法师就是阿弥陀佛事，所以这些他种种的示现，或者修福德，或者修智慧，或者总持法门等等，都是来完成六度的，要具足六度这个功德。所以就在经典当中说，如果有一个法师说我只要修般若波罗蜜，其他五度都不需要修那就是这就是违背佛言佛所谈到的，无论你根基怎么样般若解空的智慧如何，但一定要具足修行六波罗蜜才是正法。好，今天就讲的是南无阿弥陀佛。愿以